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要看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第七章啊，sorry，第一章第七到十一节，约翰二书。得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约翰二书第七到十一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请大家低头一同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圣道赐给我们，来指引我们如何过荣耀神讨神喜悦的生活。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使徒约翰将你的自己的话语要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地上活着，不但遵行真理，而要彼此相爱。我们也要特别的警醒那假教师的迷惑。天父，我们知道，哎呀，若没有你圣灵的引导，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祈求圣灵特别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主要能够更加的明白基督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因你的恩典能够更加的坚固。在这里特别为你软弱的仆人也献上祷告，主要你知道他的软弱，但是我们把它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他能够清楚地传讲你自己的话，也能够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我们知道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叫他的教会，神要给他的教会的心意是让他们能够在真理跟爱心中而行啊，在真理和爱心中而行。那么在真理跟爱心中而行，今天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特别的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说，若有人呢在你们中间不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当我们要践行神为我们神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爱心的原则，要遵行真理，要彼此相爱，甚至要爱仇敌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教会当中那些传讲，或者是在这个世上传讲异端的人呢？明显他们是敌基督的也是我们的仇敌。那么怎么样在他们的身上来践行遵行真理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原则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呀，今天要考虑的问题。好，那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么在2年之前，我们中间来了一个陌生的人。这个陌生的人呢，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就坐在我们中间。等到这个敬拜结束以后，他就找到我，找到我之后呢，就跟我介绍自我介绍他自己神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工作同时呢，也把他所信的来向我介绍。 之后呢，要请我们的教会，希望能够支持他的事工。但是后来我一听，发现他的信仰里面是有问题的，他信仰里面是有问题。他的信仰里面承认什么呢？因信称义，只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之后呢，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啊，因为神已经称你为义了。一听的话，你知道什么？这个是异端的教导，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帮助他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和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当他遭到拒绝的时候，他非常的不高兴。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在真理跟爱心中行事，就不可接待假教师，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就是如果我们在爱心基督徒，若要在真理和爱心中行事，就不可接待假教师，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呀，听起来好像是冲突，其实不冲突的，不冲突的。这两件事情在这段经文当，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看来这是一致的啊，这个原则是一致的，在里面是合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基督徒若在真理和爱心中行事，就不可接待假教师，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中有份。我要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假教师的定义，跟大家来思想假教师的定义。第二点就是假教师的特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假教师，怎么样回应假教师。我相信我们都会遇到，或者是你都会碰见，或者耳闻听说过啊。第一点，什么是假教师？谁是假教师？假教师的定义是什么？假教师的定义并不是与我们的看法不同的人啊，不能把它单定义说与我们的看法不同，他就是假教师，不应该这样讲的。假教师并不是与你的看法不同的人，他就是假教师，不是这个意思。假教师是什么意思呢？假教师按照这段经文的约翰二书，包括约翰一书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假教师指的是那些传讲异端教训的人，异端教训的人，传讲这个异端教训，错误的教训。那么到底什么是异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会用这个词用的很多。那个是异端，那个是异端。那到底什么是异端？到底什么是异端？异端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9次。异端这个字，它可以指教门、教党，或者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新约的时候，基督教会刚刚出现的时候，曾经被犹太教的人称他是异端，你知道吗？新约教会啊，基督教会刚刚出现的时候，刚出现，曾经被犹太教称为异端。因为保罗在巡抚菲斯利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说，有一件事啊，菲利斯大人，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什么呢？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他们指的就是犹太教徒，就是当时的犹太教。他们称什么？称保罗所宣讲的道是异端，称这个刚刚兴起的这个新约的教会是异端，因为那时是一个少数人，称他是异端。保罗说什么呢？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恰恰是什么呢？是我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同时，我们说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所有的与基督教的信仰本质或者是教真理相冲突的，我们说也被称为异端，就被称为异端。所有跟我们的信仰后来就要慢慢的长大，我们知道教会知道相对于按照基督教会，按照我们基督的信仰，所有与基督教的信仰本质或者教真理相冲突的，我们称他们是异端。这使徒彼得也称这样的异端是陷害人的异端，就是在彼得后书2章1节里，因为他是称为他是异端，并且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异端是什么呢？异端是属于情欲的事儿，异端是属于情欲的。那这是在加拉太书5章20节和21节里面所记载的，因为那是属于情欲所结的果子属于情欲的事有哪些呢？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淫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 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果。这样的事人包括什么呢？这样的事是从情欲来的事情，而这情欲来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异端。传讲异端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果。这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并且在圣经当中，常常是这个异端、结党纷争、异端常常是放在一起的。因为传异端的人，往往他的目的是要在这个教会当中造成分裂，造成这个结党。所以这个异端这个词的本身里面也有这个纷争的这个含义，也有纷争这个含义。所以圣经里面说，传行这样事的人，他们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加拉太书5章20到21节。那么到底什么是异端？我们还要问到底什么是异端？啊哈，异端是什么呢？教会历史教授叫 Robert Godfrey，大家知道他以前是那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California 的前院长啊，现在是Ligonier 的 Ministry 的一个负责人啊。Godfrey 博士他说什么呢？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很多人使用异端一词啊，指的是神学上出现的任何错误啊。或者是较为严重的错误，什么是异端呢？异端就是在神学上出现错误，任何的错误，它称为是异端，或者是那些比较严重的神学错误，它称为异端。那么，Doctor 这个 Godfrey 博士他是这样说，他说，其实，在传统上，异端这个词指的是错误的神学，它的错误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严重到一个地步，甚至能够剥夺一个人的救恩。他要想剥夺一个人的救恩啊，他说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异端。什么是异端呢？这个异端的严重性，他甚至能够将人啊怎么样？他要使你远离这个救恩，以致怎么样让你重新的回到这个灭亡的死亡的这个光景当中。所以什么是异端？异端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是要将人啊得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给剥夺掉。那么，使徒约翰说，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人，他就是在传讲另外一个福音，阻挡人接受真正的福音真理，因为他试图要怎么样呢？剥夺人接受救恩的可能性，或者是已经在救恩里的，他要想迷惑他们，以至于他们有一天能够在救恩当中失落。那么，这个是错误的严重性。这个异端所要做的事情，那么使徒约翰用这个词，用的词更严重，说什么呢？传这样教训的人，他们是敌基督的，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假教师？假教师在这里面讲的就是散布异端，传讲另一个福音，试图啊夺去人救恩的那个人就是假教师，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是敌基督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异端。这个假教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定一个人说这个人是异端啊，或者是跟你的观念不一致，你就说他是异端，那是更没有道理了啊。甚至可能有一些次等的，或者是次要的，不是很基要的神学的教义上，可能跟你有不同啊。你不能说他是异端。那么如果从你的立场来讲，你觉得圣经当中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却是那样理解，你可以说，我觉得他那样的解释不对，但是你不能称他为异端，甚至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是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那是他的信仰的理解啊，信仰的理解，我可以尊重他，但是有一天到了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明白了。那么这是指的是在一些次要的一些真理上，在次要的真理上，对吧？比如说千禧年啊这些理论。圣经当中并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关于千禧年、前千禧、后千禧、无千禧啊。那么你按照你自己的圣经当中你的理解，你可以有这个千禧年的这样一个理解，但是呢，你不要判断那些跟你观念、你的理解不一样的为异端啊。你可以称它是不对，但是有一天在神面前就会清楚了。但虽然他这样理解千禧年跟你的不同，但是他的理解。不至于使他失去救恩，也不会让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失去救恩。所以每个人可以互相的 啊，怎么样可以互相的这个尊重？所以我们需要分清什么是基要的真理，什么是效性的真理。基要的真理，比如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真理；基要真理，比如说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永远不分、永远不离、永远不混、永远不散，这都是基要的真理。因为你一旦是否认了这个基要的真理，那么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就已经被颠覆了。所以三位一体是基要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永远不分不离不混不散，这是基要的真理，这是基要的真理。那么这一切是基要救恩，靠恩得救啊，靠恩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这是基要的真理。所以这些真理我们要牢牢的守着。那么在这基要真理之外，有一些次要性的真理，我们说我们可以彼此的接纳，甚至你可以说他理解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称他为异端。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用到这个"异端"这个词汇的时候。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假教师他传讲的就是另外一个福音，试图要剥夺人听福音的这样的机会，甚至要讲那些已经接受福音的人，要迷惑他们，想把他们重新的掳到这个罪恶的光景当中去。所以这是假教师，我们要特别的提防的。另外，我要讲假教师的特点。假教师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在上个主日跟弟兄姐妹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属灵的分辨力，这一点特别重要。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因为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心意。从旧约到新约，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是什么呢？要这个属灵的分辨力成为你的一种习惯，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这种分辨的这种意识，要知道什么呢？我是上帝的选民。实际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从你一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在进行分辨的工作，而这个分辨的能力是圣灵放在你心里的，是圣灵放在你的心里。为什么这么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当传道人在向你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这个福音是能够拯救我的？这个福音并不是一个虚空的一个神话。并不是，而是什么？而是圣灵已经怎么样重生了你，并且将这个分辨的能力放在了你的心里。当传道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你借着圣灵，也靠着圣，在圣灵里面怎么样？你知道这个福音是上帝的道，这个福音是救命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你从一开始你就已经有了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但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要在这个日后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让它来成长，让你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能够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敏锐。你可以知道什么是要为是合乎圣经的，什么是不合乎圣经的，我需要抵挡。所以这个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查验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来分辨，一定要分辨什么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这个分辨和这个判断，那么是并不是这个时代，并不是这个时代所欢迎的这样一个词汇。在这个时代所欢迎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包容、宽容呀，是 tolerance 呀，是 tolerance，是 inclusive，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我们都要容忍，并且我们都要接纳，都要一同的团契，那么这才是和气是好。但这个并不是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的教导，因为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一旦被分别出来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因着信，因着神的恩典，叫我们从这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又重新的归到这个世界当中。以为我们跟世界当中那些观念好像只是观点上的不同而已，那这是又把我们重新的带回到这个世界的那种观点当中，那这是不合圣徒的体统的，这是不合圣徒的体统。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是非的一个意识，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分辨是非的能力放在了我们的心里。那么，假教师的特点是什么？假教师的特点，我得在这里给大家。我只是列出了4点。第一点就是似是而非，假教师的特点是似是而非，他们的言语是带有迷惑性的。 似是而非呀、啊，似是而非啊哈，因为在这个约翰二书里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他说啊哈啊，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要小心什么呢？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他们不会明明的告诉你说我不相信基督。他不会这样告诉你，但是他会跟你扭曲关于基督的真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迷惑人。实际上，这种迷惑啊，是歪曲神的话语来诱惑人。这种方法实际在伊甸园当中就已经发生了，几乎是在伊甸园当中的又一个翻版，实际上是一个翻版。你可以想哈，当年啊，在这个历史之初啊，当这个亚当夏娃还在堕落之前啊，在伊甸园当中。啊哈，这个蛇是园当中一切塑造物当中最诡诈的、最狡猾的。魔鬼就使用它来诱惑夏娃，以至于让亚当也犯罪，得罪神啊。他是怎么做呢？他是先让夏娃来疑惑神话语的清晰的教导，然后呢，再给他提供一个恶意的、错误的解释，并且再附带一个有诱惑性的应许。你觉得不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哈，先是啊哈，怎么样呢？让这个人来怀疑神话语的那种清晰的教导，然后呢，又歪曲神的话，哎呀，恶意的解释神的话，同时要附加一个带有诱惑性的欺骗性的一个应许。圣经这样讲，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呀哈，提到了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啊，怎么样呢？来迷惑夏娃。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什么呢？夏娃回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可见这个夏娃呢，对神的话语也是没有记得很清楚。圣经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接下来，蛇怎么？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必定死。”但是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他开始扭曲神的话语，同时说什么？是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啊！他眼睛就明亮了，好像是什么呢？好像神不愿意让这个夏娃跟亚当眼睛明亮一样，他恶意来解释上帝的动机，上帝的动机歪曲神的话语啊！怎么样？接下来说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不但歪曲了这个神的话语，同时什么呢？说你们吃的时候怎么样？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能够像神一样，你们能够像神一样，你可以跟神平起平坐啊，你可以为自己立法啊，你不需要再听上帝的话，让他来为你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一旦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怎么样呢？你就可以跟神一样。并你可以为你自己立法。那么夏娃听了之后，哇，真是好的不得了啊！这果子又悦人的眼目，吃了之后又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摘下来就吃了。而吃了之后，结果怎么样？落入到这个最终和这个死亡的恐惧当中。我们说，直到今天啊，异端仍然常常用这样的方法，在神的话语上稍作改动。从而来迷惑基督徒，或者是迷惑人。我为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圣经叫新世界版本，新世界版本，他们那里面就把圣经篡改了，以迷惑人。你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和合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们翻译什么？他们翻译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个神，是个神，你知道吗？道是个神，英文讲的说 the word is a god，小写的 a god。但是在那个我们的英文版 ESV 所有这个，甚至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只是 the word is god。啊，在这个新世界版本里面，它是 the word is a god，小写的。那 God 是一个 A God 啊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圣经当中， 你知道吧？是没有那个 a 字的。实际来讲，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希腊文的文法当中是根本就没有不定冠词 a 这个冠词的，没有这个不定冠词的，在希腊文里头没有这个 a 的。然后，因为好，如果要在希腊文当中，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事物与另外一个事物有不同的本质，它在前面会加上什么？会加上一个形容词，是另外一个。是它没有这个不定冠词，这个 a 这样不定冠词。很显然，怎么呢？新约希腊文当中并没有用那个形容词啊，用这个形容词在希腊文当中，而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道就是神，表明耶稣基督就是神也好。而这个新世界版本，它是添上一个 a，篡改了圣经，为了什么呢？为要表明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上帝，所以他不承认耶稣是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欺骗性。但如果说是有人没有接受过纯正话语的教导，或者说是当然大多数都不了解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文法，就很容易就被他迷惑。读了这个新世界版本就很容易被他迷惑。但实际上，如果回到希腊原文圣经的话，抄本或者是这个懂得这个原文的话，你就知道它这是一个篡改。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篡改，就把耶稣基督的神性给否决了，所以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怎么样呢？告诉我们应该好好的、认真的来学习圣经，认真的来学习圣经。这是第一小点，它的特点是似是而非。第二就是在行为方面，他们的言语常常带有这种诱惑性。行为上，你比如在善功德，他们是靠善功得救。一般这个异端他都是不相信救恩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他们相信得救是靠人的功劳。异化见证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要上街去发单张，挨家挨户的敲门，包括那些摩门教，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他们赚得救恩的必要的途径，必要的途径。你看他非常的热心，为什么？因为他以这种方式来要赚取救恩啊！这不是我讲，这是他们这个教义里面所讲。教里面是讲，他们看不惯生活懒散，强调有纪律的生活，所以那些注重有纪律生活的人，很容易就被他们吸引，加入他们的团契，加入他们的团契。我曾经知道有个人后来就被迷惑，加入到他这个团体当中。他在跟人讲什么？讲哦，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家庭好像特别的有纪律，他们那个团体里面也特别的有纪律。特别的严格，所以这才像一个教会，所以他就加入到他们里边去了，特别的注重这个行为，特别的注重这个行为。那么相反的怎么样呢？在行为上有迷惑性的是放纵情欲，是放纵情欲。他们说，既然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了，就不要再受罪的困扰，你大可以不必再受罪的困扰，你尽可以什么呢？尽情的来放纵情欲，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神已经称你为义了，很多人因着这样的教导也被吸引了。哇，这才是福音啊！真正的自由，有了信仰之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称义，我就真的自由了。他把这个自由解释成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满足我的欲望，那我就去做。我们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在行为上很有迷惑这个性迷惑性。但我们知道什么呢？基督教的信仰得救不是靠善行，而得救呢，是为了善行，得救是为了善行。所以那种要想凭善功得救的和放纵情欲的这种行为观都是错误的。那么在圣经当中，是我们知道得救不是靠善行，但是得救呢是为了善行，是为了荣耀神。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8到10节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特别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行为，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不是靠善行，我们也没有善行，但人得救之后是要有善行的果子，因为这是神救我们的一个目的啊，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这在行为上。那么这个异端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自主理性。 自主理性啊，autonomous reason，就是这个自主的理性，就是他们的论证往往会取悦于世人的理性的认知，就是他们的一些教导，他们的教导特别的适合啊这个世上人的这样的思想，世上人的这种思维习惯，特别思想，特别的适应。你比如这个约翰二书里面这边讲到说，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很多人就愿意听，很多人就会被迷惑，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很多人就会被迷惑呢？因为这与当时的这个主流的思想相冲突，说耶稣基督他是神，并且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与当时的这个，特别是那些精英们的思想是相冲突的。他们并不认为神能够穿上肉身，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在希腊人呢是愚拙的，是愚拙的，但是在这个犹太人呢也是绊脚石，是绊脚石，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或者是相信啊哈，即使相信他，也要为他做一些调整啊。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他们要做的这种调整，就是要消除思虑，消除思虑，让自己的理性，而不是让神的话语作为信仰的标准，而这种方法。往往是非常受人欢迎的，这个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常看到这个事情。你当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把它扭曲了之后，适合人的这种理解，很多人听着哦，这才是 make sense，这才是 make sense。但实际上其实什么呢？他是已经把基督的话语给扭曲了。而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他是把他自己的理性的判断，本来是个工具性的，变成了一个标准，这是这个异端的一个错误。那么还有第四小点，就是否认基督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时代都是那些异端啊，他们是否认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也不承认啊，甚至耶稣是神，耶稣是神。他们认为耶稣仅仅是一个榜样。最多是个榜样，所以他们的教导怎么样呢？是敌基督的，是敌基督的。你就可以试出来。所以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说，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我记得我当时在神学院当中在上课的时候，Dr. Gamble 就讲到，就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现代，这个新派神学的兴起，讲到这个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他是当时在教会中传道，但是非常热心的，并且像一个布道家一样。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但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耶稣基督啊根本就不是神啊，完全是两回事儿。但仍然是大肆宣扬，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什么呢？你不要听见说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认为他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你要问他，你所相信的耶稣是哪一位耶稣？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的话，那么你所传的就不是我所信的基督，你传的是另一个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第三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回应？应该怎么样回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第一点什么呢？如果你要遇见这个假教师的话，第一件事情不可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们的安。不可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的安。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不可接待他们，不要问他们的安。这里的不可接待他到家里，意思是什么呢？不要接纳他的教导，并且欢迎他加入教会的团契当中，是这个意思。不可接纳他的教导，也不可欢迎他加入教会的团契当中。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把这里面的接待简单的理解为。把那个人让进教会，或者把那个人让进屋子里，奉上茶饭，这里的接待远远不是这个意思。它不只是一种礼节上的接待，更是对这个来人、来客表示一种欢迎，并且愿意和他建立这个友谊啊，愿意跟他有这个 fellowship communion，愿意跟他有这样一种友谊的关系。那好，我们说，如果我们教会如果是接受一个福音的使者，那是教会的一个福分。并且教会在接待上怎么样也蒙上帝的喜悦， 上帝也会祝福教会。但如果所接待的却是假教师，那么这份爱对基督徒来讲，约翰斯特德讲的很有意思。他如果你接待是个假教师，那么你这份爱对于基督徒来讲，无疑就是属灵的自杀，你知道吧？就是属灵的自杀，因为这对教会的信徒而言，他并不是表达爱。对基督徒，对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接待一个假教师，让他站在这个讲台上，以此表明什么？你看我们对你多么热情，甚至把讲台都让给你，让你来宣讲。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是并不是对教会的爱，因为我们把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暴露在错误的教训之下，使他们的信仰受到了亏损。同样，对假教师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假教师来讲也不是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错误，你没有把它指出来，而是鼓励他们留在错谬当中，结局呢就是沉沦。所以这种爱心对这个假教师来讲也不是真正的爱。那么对于神呢，这种做法更不是对神的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成了假教师的同伙，散布抵挡敌基督的道理了。所以这无论是对神、对人，甚至对假教师。这种接纳都不是爱心的一个表达，都不是基督教爱心的表达，因为爱不仅仅是包容，爱不但要包容，爱也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去理解这个爱的时候，不能拿一个方面去把它高举，而是忽略其他的方面。基督教不是讲包容吗？我们不是讲爱吗？这个是今天好多教会都是用这个包容，因为这个包容适合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大家都会接纳，用这个包容怎么样呢？来接纳一切，甚至是传讲异端的人，以此来怎么样呢？证明自己是多么是适合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与这个时代相适应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没有真理的爱是糊涂的爱，没有爱的真理是冷冰的，是没有热度的。所以，基督徒的爱这里面有一点，要知道，基督徒的爱不应该以牺牲真理、牺牲基督救赎的工作为代价。基督徒的爱不应该以牺牲真理、牺牲基督救赎的工作为代价。如果所传的与基督的教训不符，如果有损于弟兄姐妹永远的这个益处，就是基督救赎的目的啊！与基督救赎目的不相符，教会就需要坚决的抵制它、抵挡它。我们一定要持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圣经真理的一定要持守圣经真理的教导。以赛亚书8章20节里面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必不得见晨光。所以，我们必须要与圣经、与神的训诲跟法度相一致。用神的信和法度去衡量，那就错误。那么第二点什么呢？怎么来回应呢？就是不要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不要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提醒。当你问他的安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不要接待他们，不要接待他们。这里面有几点是我在一个释经书上看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帮助。为什么不要接待他们？讲到说，第一点，当你接待他的时候，就是提供机会来协助他们在本地传扬异端教导，就是我一开始提的那样的一件事情。一旦接待他，就是协助他们在本地传扬异端的教导。第二点，给他们错误的鼓励，以为我们赞同他。当你没有去指出来他的错误，并且接待他的时候，他会以为你是赞同他。你会给他一种鼓励，错误的鼓励。第三点就是给缺乏知识的基督徒错误的信息，以为我们是赞助者，从而呢他们也会接纳他，也会接纳他。第四点就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带来危机，容易受他们的污染容易受他们污染。第五点呢，就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乃是被主看为与他们的恶行有份。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与这个恶行有份。所以你需要有分别，你需要有这个分别。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实际来去对待这些传异端的人呢？举个例子来讲，你在家里面 可能在工作，可能在休息，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啊，是两个人呀，穿着很整齐，白布衫、蓝裤子，系着领带。完了之后，呀，怎么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传异端的？那你要怎么办？你怎么来对待他？你怎么来对待他？啊哈，那有的人会说，哎呀，我真的是生怕有一天这个人如果真的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那他该什么想法呢？有的人说，有一天可能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会跟人讲说：“哎呀，当时我在那个异端当中的时候，阻挡我最多的是基督徒，要比这个非基督徒更多。”没错，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哈，避免我们有这样的尴尬。哥罗西书第4章6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了，包括那些传异端的人，不要跟他们争吵。”不要跟他们争吵。如果他们来到教会当中，混乱福音的话，传道人任何人都可以斥责他，像使徒保罗一样，你这众善的仇敌要离开。使徒行传第13章。但如果是在你的家门当中啊，你不需要跟他争吵，你不需要跟他争吵，你可以告诉他啊，你信的是耶稣基督，是福音，但是我希望你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切切小心，不要把他邀请进到你的家里，要跟他来探讨到底你信得如何。因为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心理，他很想知道，就是说那些异端教导如何。原来有这么多的教导，哎，我怎么知道我的信仰是对的？我也要了解了解他们。等我了解他们完了之后怎么样呢？我来再确定我的信仰是不是对的。其实对基督徒来讲，这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都不是凭理性的判断，都是圣灵重生我们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在也不需要怎么样呢？把所有的假钞都摸一遍，才知道自己手里面到底是不是真钞。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合乎圣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争吵啊，不需要跟他们争吵。如果他们有危机的时候，比如需要危机，你需要伸手帮助，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不要接纳他所教导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不要在他们的恶行上，特别是在传道上有份。然后，当然，因为当教会接纳传异端的人，教会就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所以，当圣经的真理和信徒弟兄姐妹永恒的益处受到威胁的时候，教会就应当抵挡，毫不妥协的起来要抵挡。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二书里面特别的教导，特别教导说，作为基督的教会，无论是哪个时代，都需要遵守真理啊，彼此相爱啊，在爱中，在真理中行事。但是这个在真理跟爱中行事，并不过什么呢？和这个拒绝传异端的敌基督的人并不相冲突，相反怎么样呢？基督徒如果要在真理跟爱中行事，就不可接待这些假教师，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这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的信仰，是一致的，不是冲突的。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进入、消化、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也能够让你的真理要常常的做我们的指引，知道分辨啊、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也求主将分辨分辨的能力要多多的来加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弯曲卑微的时代，不至于受到那些迷惑人、敌基督者的一个教导的影响，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放胆的去见证真道，并且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主要去宣扬真道，能够将多人的心掳回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把这个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